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强化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他说，要围绕增强信心、凝聚共识、构筑主流舆论新态势，继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这是蔡奇第二年要求加强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把引导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正面造势视为振兴经济的必要手段，背后透出的则是北京清楚看到市场信心不足的问题，并深刻担忧，力求呢通过宣传和舆论引导来扭转当前预期低落的这样一个状况。网友们戏谑啊，说经济发展靠宣传，提振信心靠蔡奇。那么高唱中国经济光明论能否改变每一个普通人、每家企业的切身感受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加强舆论引导，高唱中国经济光明论，刚才说过，这不是蔡奇第一次提出了，去年呢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不愧为习近平第一号亲信，为习主席排忧解难。但是以宣传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绝对具有中国特色。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您如何评论呢？
所谓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啊，说白了就是说假话。哎，其实呢，几年前啊，这个从中国来的原来的同学啊、朋友啊，到美国来，他们那时候每天叫什么呀？就是买买买，哎，有的是钱。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财产啊在增值，有底气。那时候要有一个北上广深的有那么一处房子啊，那就是底气啊。哎，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经济过热，经济热得很。哎，做什么生意啊都可以挣到钱，所以自然呢就有信心。但是呢，现在啊这个环境啊没有了，哎，被整个前头那一节我们已经讲到了，整个呢经济结构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党呢乱世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现在呢这个没有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是说实话，那担心啊老百姓啊就知道了真相，就更没有信心了。但是你反过来想啊，这老百姓傻吗？他自己感觉不到吗？所以党啊实际上是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但是还是要用谎话来骗你。因为他相信什么呀，三人成虎，他现在纯粹叫什么呀，自欺欺人，再加上骗你没商量。所以呢，说到这个财富的这个消失哈，我们原来老讲一个叫明斯基时刻，明斯基时刻，现在应该叫进入了一个什么时刻啊？进入了一个塔西佗陷阱。所谓明斯基时刻啊，就是啊，因为这个投资的这个泡沫呀、过度的债务啊、金融不稳定啊，这些呢崩塌了。哎，他就由于啊这个高杠杆啊、投资者过度自信和宽松的这个监管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啊，导致了金融危机和市场调整。哎，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哎，现在这个事情啊已经不是在中国爆发，它已经是变成了现实，已经资产已经被洗光了。哎，但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期，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什么呀，就是政府啊在失去自己的公信力。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无论是你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去跟他讲，他就是不信你，哪怕你做的是真的是好事儿，他已经不信你了。所以我说现在的中国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塔西佗陷阱了，政府完全没有公信力了。
好的，那么蔡奇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近年来不断有中国经济日本化、中国崛起封顶论等看空中国的观点，这种唱衰的声音越唱越响，就会进一步加重悲观情绪，最后呢导致预言成为现实。 这是中共最担心的问题。因此呢，需要把握舆论主导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也就自然被视为经济政策当中的一个手段。来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蔡奇舆论引导提振经济信心的这样一个逻辑？中国目前的经济萧条可以和当年的日本相比吗？
哎，这是很好的问题啊。那个，首先呢，中共维持统治啊，他夺取政权以及维持统治，主要是靠暴力，还有呢就是谎言，所以呢这也很奇怪。但是中共呢也不是说他不让那个真相暴露出来，好比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是毛泽东死了，四人帮马上就被粉碎了，那么当时是有差不多好几年，大家就在揭发嘛，这个文革的灾难，说是浩劫，然后呢中国的经济呢是濒于崩溃，然后呢农村里面是这个农民的生活还赶不上1949年以前等等，这个真相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是中共呢比较有自信的一个时候，他就要把那个问题都暴露出来，那么然后说我们应该怎么改，那么然后就逐渐走上那个所谓改革开放的道路嘛。所以呢中共也不是说他从来就不敢那个把那个真相暴露给人民，如果他在上升的时期呢他是敢这样做的，那么现在又照理说是改革40多年，然后中国现在是世界老二了，然后中国这个国家厉害的不得了，是厉害国了，怎么突然又出来什么有困难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么然后呢他又不敢把这个真相把这个根子把它暴露出来。你像有一些那个经济学家好容易说了几句真话，像那个高山文啊，还有那个傅鹏啊什么的，他们的声音都给封掉了，公众号也给封掉了，那么就说明那个中共他的维持统治啊，他必须要靠那个谎言，但是谎言是没用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唯意志论，这个是唯心主义，这个中共他在批判这个哲学思想的时候他是对的，那么现在中共自己陷入这种唯心主义里边，认为那个唱好能行吗？老百姓自己揭不开锅，家里面小孩没有找不到工作，对吧？房贷还不了。等等，这个都是事实的情况啊，这不是靠畅想就能掩盖的，所以我觉得好笑，这个非常的好笑。
好，
另外我作为讲一两句话，那这个呢，我跟那个恒清那个观点也有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关于日本啊，我不认为简单的把那个什么失去30年这么来形容日本过去30年的情况，日本的情况跟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一，日本它那个是有宪政民主的，它是多党制，当然基本上是那个自民党那个执政，但自民党它是要不断的要吸取反对党那个声音，吸取老百姓的声音，然后自己改善，这是第一点啊。那么跟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完全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说它那个国际环境也不一样，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就是二战以后变成一个和平主义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广结善缘。不像中国当时到处去支持这个武装斗争啊，颠覆政府啊，对吧？这个当然邓小平后来执政以后是改变的，而且也是因为那个李光耀点拨了他们，说是你要我把你介绍到那个东南亚去广交朋友，你自己每天在那儿颠覆人家，对吧？那么邓小平说哦，那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呢，这里面还有呢，就是说呢，那个经济困局的那个成因是不一样的，因为日本当时它那个收入分配非常好，即使它的增长是有点停顿了，对吧？但是社会是非常安定的，老百姓是，你像那科技照样蓬勃发展，每年都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呢，我觉得另外呢，就是说当时美国跟日本商量的，就是说你的体制里面有问题，因为你也是搞那个政府主导啊。然后的产业政策啊，对吧？然后垄断那个农地，他当时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把农地都垄断起来，说我一定要搞我自己的农业，但是又向全世界倾销他自己的产品。美国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总要说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所以他后来放松那个农地的改变，对房价就大幅度的下降啊，这个就把那个困难就解除了。中国现在不肯呀，因为他要搞那个土地财政，不肯把土地放给农民们。
好，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区别啊。
对，那么一些专家也指出哈，可能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说 中国不能跟当年的日本相比在哪里呢？就是日本呢出现经济问题，但是呢是在社会已经高度发展啊，老百姓已经相对富裕这种情况下呢出现的。而中国呢现在是啊，社会呢社会发展，公民社会的发展几乎没有，然后老百姓啊，相当一大部分老百姓还没有脱贫，所以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跟日本当年比较类似那个现象呢，可能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Kaisers， 这位网友叫凯撒行，他说如果宣传能提振经济信心，那么前苏联就不会亡国了。还有一位叫韩松不学习，他说习近平为啥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呢？这不正说明中国经济前景很暗淡吗？如果中国前景一片光明，还需要你畅想吗？你什么时候看到大白天的人拿着手电筒走路？如果有，那一定是有病。不过话说回来，依据习近平平时的言行举止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讳疾忌医的人。好，还有一位叫爱国贼啊，说经济好不好不要紧，蔡奇只管畅想，其余不是他的事儿。好的，回到我们的问题，中国历来重视舆论宣传和引导的作用。那么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说，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但这些呢是可以经过努力克服的。他说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经历考验中壮大，大家要充满信心。那么蔡奇和全国宣传部长们自然心领神会。我来请教李先生，面对股债汇楼四大皆空的空前的信心匮乏，蔡奇的畅想经济光明论和舆论引导会产生多大的实效呢？
具体多大时效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是知道的哈，如果你要是相信了你跟着他走，那你就会被割韭菜。2015年的股市啊，股灾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去年年底的这个股灾啊，也是这样一个例证。在政府这么做哈，它实际上啊消耗的是民众啊对政府的信心。就像那个河南这个农商行啊，政府呢最后呢这个储户拿不出钱来，政府却不承担责任，他本身就有这个储蓄保险嘛，他不承担责任，结果呢反而呢去抓捕这些上访的这些存款户，全国民众都看见了，都会扪心自问啊，谁敢保证下一个受害者不会是自己呢？对吧？政府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所以呢这个事儿严重的影响到他发国债，发长期债，发专项债，所以他以后怎么借钱啊？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信用评估啊已经在不断的下调。所以我正好这两天那儿看到一个例子哈，在这个1644年的时候啊，李自成啊兵临北京城下，那个时候啊崇祯呢这个钱都花干净了，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要借钱守城，当时啊到处借钱借不到，大家都不给他，因为什么？因为知道你王朝要倒了嘛，倒了那个时候借了钱谁来还？所以他甚至向他自己的岳父啊周奎，他去借，周奎呢家里头是这种这个亿万富翁啊，最后呢他说他家里没钱，最后只借了一万两，其他的大臣嘛就是几十两、十几两啊、一百两啊这种借。结果有一个老百姓啊，最后呢是爱国啊，最后呢这个穷苦哈哈的积攒下来了400两，全拿出来救这个准备护城救国400两，结果呢把这个崇祯感动坏了，结果没到一天城就破了，崇祯呢自己上吊了，后来这个人呢也没留下个名字，所以我想啊，我在此啊劝老百姓啊，别去做这个捐400两的人，别去跟着吧。
好的，那么信心啊缺乏了，那么如何提振信心呢？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社论认为，工作不好找，收入又没有增加，店里的生意旺不旺，工厂的订单多不多， 中国国内每一个微观的市场主体以及和中国做生意的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中国经济光明论唱得再响，这篇社论继续说哈，也不能改变每一个普通人每家企业的切身感受。来请教文教授啊，提振信心主要靠改善经济基本面还是靠宣传引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光是畅想什么光明论，那世界上太容易了，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国家畅想，那个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真是异想天开。那个中共呢，在那个文革之后，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整个一个国家陷于重重困难之中，对吧？那么从政治上，从那个经济上，从国际关系上，这个困难重重。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中国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嘛，所以呢，邓小平开始提出来，我们改革开放啊，我们过去错了，我们要怎么怎么的，就是给世界的一种盼望嘛，就是中国能不能慢慢就走出这个独裁专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这种怪胎，那么然后融入世界。所以呢，逐渐的，那世界就去帮中国了嘛。
嗯。
但是呢，中国这个中共啊，我不要说是中国啊，中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政党，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赞成中国去就当时中共去接受那个苏共的领导，但是至少中共能够诞生然后壮大，这个背后有那个苏共的极大的这个援助啊。但是翻脸不认人，马上又去把那个苏联骂的那个是世界上最最恶毒的敌人，比那个当时中国认为的主要敌人美帝还要厉害。那么然后呢，现在也是的，这个四十年你这个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了，帮中国多少忙，还有日本，有一段时间又是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的仇敌，怎么的。中共这个政党现在这个信誉完全没有了，我觉得他现在又是开始装笑脸了嘛。现在这个统战的一个系统里面发出信号，对美国要微笑，对欧洲要微笑。我觉得这个，我希望就这个世界上大家不要上当。
好，
那么至于你在国内，你也要做很多事情的。你如果要获得那个民心，你把孙大武这种人先放出来嘛。把那个什么这现在中共的监狱里面关了无数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先放出来，对吧？然后呢，你对那个民企，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薄熙来在那个重庆打黑，弄了这个几千个那个民营企业家都家破人亡，你把那个这个都翻案，那么然后把财产赔给他们，就是说你可以做，就是当年邓小平做过的事情，像文革。那么然后他就把那个什么，抄家物资什么都发还，然后又把那个荣毅生又请出来，把他捧到那个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就是说你要做事情，大家才会信任你啊。
嗯，
那你这个人也下台了，就没用了，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十多年是倒行逆施，你现在即使要改正也没用了，所以呢，我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如果只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就可以解决市场信心的问题，那毛时期的大跃进应该是中国经济最光明的时期了。想当年中国全面赶美超英，而且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农业呢更是取得了全人类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一个萝卜千斤重，五头毛驴拉不动，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猪就足够吃半年，结果饿死的人以千万计。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这样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我请两位啊专家们哈简要的给我们评论一下。有海外的亲中媒体就认为呢，应该这样说啊，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说吧，就是说呢，一味的这个叫什么叫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肯定是个笑谈，但是有海外亲中媒体认为呢，客观的说，一味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并不客观，中国庞大的市场其实呢有巨大的潜力，中国当下的经济也并非没有亮点， 我来请两位专家评论一下这种观点啊，看看有没有道理。就是说呢，你不能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一味唱衰可能也不行。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这个问题啊，我想啊，我们就拿美国做个比较哈。美国呢是一个经济呢是高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它呢政治上更开明，哎，它是一个有自由的，至少有自由有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像我们在这个海外啊，我们在经济评论当中，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批评美国的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很多的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学者啊，他们从这儿土生土长的，也是在不断的在批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实际上美国的进步啊，就是在批评当中进步，不断去修正的。但是你现在呢叫这个，反而呢你现在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批评的声音啊，都要下这个冠以这个唱衰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头号，这个一个 title 啊，那实际上呢是在阻碍经济的发展，对吧？事实也是这个样子。
好的，
所以我想啊，叫纸包不住火，可以欺骗一时，但不会永远这么下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常识。
好，那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刚刚已经举过例子了，就是那个文革之后，其实有好几年，这个报纸上没有什么光明论的，那都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这个老百姓受到什么迫害，都在揭发。那个只有把问题认识清楚了，对吧？然后你才能找出一个克服的一个办法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像现在这样，就一定要畅想中国经济，这个是确实是做不到的。那个美国那个报纸上你找不到歌颂美国的那个这个报纸的这个文章的，如果哪个人一天到晚写这种文章的话，大家就要去攻击这个人，说你干什么，你在那儿。所以呢，美国没有因为唱衰，这个已经100多年了，200多年了，对吧？结果变得非常强大。所以我很同意那个恒清的那个观点，这种都是很可笑的。当然了，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中国以它的那个国土的面积，以人口的这个规模，然后人民的那个勤劳那个智慧，如果没有中共这种体制，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市场体制加上民主宪政的话，中国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呢这方面，但是这需要一个制度的改变。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是照例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首先是二百斤说，如果经济状况真的好，其实是唱不衰的。中共之所以对唱衰的言论那么在意，是因为那些言论说的是事实，把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杜三元说，说好中共国的故事，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说穿了就是给全民打鸡血。没有太多了，国家集权资本主义，要是上来一个比较感动的这个领导人，就容易出来国家独裁资本主义。于次郎说，经济不是靠宣传，更不是靠吹牛，而是政府要带头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带头遵守法律才行。远洋捕捞体现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效率高，而是体现出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靠抢的末路心态。所有的线索都说明了中国还没有烂到底，现在的痛苦只是刚刚开始。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恒清先生和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